员工的一个基督徒。现在开始，先请郑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这个自己介绍自己是挺尴尬的，所以最好就是我介绍他，然后他介绍我，好吧？这是我的另外一半。我们来德国是第五次了，也是第五年，到一月份就整整五年。每年都是来一个月、一个半月这样子。这次来比较刺激，因为两个礼拜以前。钟老师下午不小心摔了一跤，摔断了五根肋骨，所以现在不太能够太大的活动，所以你们不要说笑话啊，不能笑，然后也不能打喷嚏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跟当初这个神从亚当这个拿了一根肋骨出来造女人有关系没关系啊，把它断了五根肋骨。钟老师是所谓的台湾人，可是他是在香港生的，在二战末期的时候，父母的祖先是福建的漳州跟泉州，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带了几个孩子信主，所以钟老师就是很小就信主，然后我们家有两个儿子。是钟老师生的，不是我，也是我的儿子，不能假设。我们结婚43年半了，感谢主啊，我们都是同进同出的。好，
郑老师是祖籍是江西，可是出生在重庆，然后从小1949年就跟父母。到台湾去，因为他爸爸在国民政府做事，所以不走就活不下去嘛。所以到了台湾以后，所以他就在台湾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两年兵，就到了美国去读研。那刚回到了美国以后一年半，有人邀请他去教会的查经班。去查经，那他就思考哈，他就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来到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而且圣经这本书呢是有史以来一直都是最畅销的一本书，所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至少应该去了解它。就这样抱着一个求知的心情，他就走进了查经班，以后呢就查了再跟大家查了。路加福音查了半年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可信，然后就信了。他信了以后就每年读一次圣经，把圣经每年从头到尾读一次，再忙都读一次，所以然后后来他就本来是希望55岁就提早退休，留一点时间给神，不要做到死啊。结果等一下会介绍他。更详细一点，不过后来我们就到了60岁的时候才退休。退休的时候呢，他的负担就是在中国的同胞上面做一些事工，所以呢他就给一个从前的同事写信，他知道这个同事在北京服侍很多，他就问他说，我现在退休了，我想服侍国内的同胞，你有什么建议？他就说，你就到我家来，到北京来住一个月，边做边看，然后到时候你再看神怎么带领结果我们就这样从2005年开始，就是每年去国内，本来是一年去两次，后来2010年的时候开始到德国来，就觉得哇，这边的学生这么饥渴我们也应该到这儿来，所以以后就变成春天到国内，秋天到这儿来，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别的要说了吗？就开始了。好的，好，谢谢谢谢弟兄姊妹在周间这么忙的时候还能够抽空过来，我们彼此的分享。我想工作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在一个家庭的一生当中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成分，是吧？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找工作，那找工之前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好好的学习等等。然后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也是 在岗位上有要必须要尽一份责任啊，自己挣钱养家等等，待会儿会说到。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工作的看法比较是根据圣经的，是有个健康的工作观的话，我相信我们在职场上打拼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就郁闷不会。没事，我的肋骨没摔断，谢谢。没事，坐着没气儿，这样讲没关系，谢谢。所以我想对工作有一个正确的工作观圣经根据圣经的工作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就像我们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之前呢，过人生，在人生一生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没谱，是吧？做儿女没儿女的谱，做父母没父母的谱，做妻子丈夫没有妻子丈夫的谱，那做员工、做主管、做属下、做老板都没谱，那就是随波逐流。所以我想怎么样从圣经来看工作观挺重要的。但是我想这些基本的圣经的观念分享之完之后，我想还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据我自己有一些30年多一点比较有限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在工作上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做得更成功嘛，这么说。刚刚钟老师稍微提到一下，在55岁的时候我就很想提早退休多做一点服侍的工作，可是很神奇的神却把我放在一个你还要讲我的故事吗？
时间
你就不讲好了，我讲时间因为今晚东西比较多，你就休息吧啊。就神就把我带了一个第三份工作就是非常非常的神奇这份工作的环境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公司我在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保险公司做事情，医疗保险，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做事情。那我之所以会去，也是因为是一个扭亏为盈的局面。那个公司那个时候一天亏100万美金，一天一年就是3亿美金，所以他们把上面所有人都赶走了，就重新招兵买马。那我怎么样也不会想到居然会找到我头上去帮助他们扭亏为盈，所以这是我的工作环境这就是我的车，别人都停在停车场，我的车就停在大门口。然后有时候要到纽约去上班上去开会什么的，怎么回事？那就开车2个钟头，太久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不让。这是第二趟。有时候到纽约去开车太久了，就坐直升飞机去有时候直升飞机坐不了那么远的路程，就坐公司的喷气机去。这个我22岁去美国，一心想挣钱。你说你想发达到什么地步，我都不敢做这种梦了。有时候我就一个人坐这个飞机，这飞机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我一个人坐，这个椅子坐坐，那个椅子坐坐。你想吃什么可以跟他要什么。这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2005年6月29号，我的生日是6月28号，我60岁01天退休。我跟老板辞职的时候，我说，他说你年纪还轻为什么要退休呢？我说我要赎回我的光阴。那一年我要60岁，所以我特别觉得光阴过得太快了，人生一下就过完了。所以我剩下的年日是继续在这儿打拼呢，坐飞机跑来跑去呢，底下几千人呼之即来唤之即去，唤之即来呼之即去呢，还是 多留点时间做主的工作。钟老师跟我决定，我们就提早退休。每个人都有在世界上的留下人生的脚印啊，从小 baby 生出来就打脚印是吧？啊，这么开始的，然后开始走人生的道路。有些人走得不错啊，一步一个脚印，而且走的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冤枉路。可是有些人做了一些重大的决定，可能是要迂回一下，可能要 U-turn 什么，你们就说要绕一下路，因为你做错了决定或者选择选错了等等。有些人就一生就这么样的过了啊，就在那儿打转，也不知道在干嘛啊，在一个这种环境当中。所以当我们在探讨工作观的时候，你怎么决定啊，怎么样看工作，怎么样处理这个求职啊等等的，所以你的工作观是怎么决定的啊？我想不论是工作观也好，其他的对任何事情生命当中重要的事情的看法，或者说对金钱的看法，金钱观也很重要，或者是婚姻观也很重要或者笼统的来说人际关系你怎么看也很重要，特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想我们做任何重大决定，小事大事的决定的时候，是根据我们个人当时的价值观做决定，一定是这样吗？对吧？你这么算那么算，你觉得对我好的我就做这个选择，是吧？一定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的价值观也会变，那什么东西影响我们的价值观？那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家里面，当然妈妈影响我们很大，父亲影响我们很大，到了学校就是听老师的再大一点，十几岁了，有哥们了，有所谓的闺蜜了，就听朋友的。再大一点，进入社会就听谁的呢？有人说就是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人说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么做？那显然这些想做的事情不见得是好事，不见得是应该做的。你看现在吧，十八大之后多少人被请进去了哈？多少人现在在家里就心惊胆跳的，就怕有电话铃声响，也不知道是组织部来的呢还是公安来的，是不是这样？好多人在国外不敢回家，好多人做裸官的在国内，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么做呢？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看呢？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受什么影响？我个人觉得是受我们的人生观影响。我22岁拎了两个箱子，一屁股在从台湾到美国去读书，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那就知道只有今生。那我当时的抱负就是好好把书读完，拿一个高等学位，拿一份找到一份优厚的工作，然后拼命挣钱。我想对一个只知道只有今生的一个人来说，不就是吃好喝好，吃好喝好，死了拉倒啊，因为死了到哪去也不知道。但是感谢主，当我信了主之后认识了神，有了永恒的把握，所以人生观变了，人生观变，你的价值观就变了。所以这么多年来也不知道为什么的我对钱反而兴趣不大了。你猜我们家谁敢去，谁管钱的啊？不是我。那我在公司里面做高管，一年大概有60亿的人民币的这个 budget 就是预算，我对财务实在是没什么兴趣，但是当然必须要懂一点。所以我们人生观变了，从无神的变认识有神的，从今世变成永恒的，对影响了我的价值观。所以如果我现在还不认识神，还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的价值观，拼命挣钱，今天我还在加班呢，还在打拼呢，对吗？干嘛要放弃这么好的位置？价值观变了，价值观变了，对工作跟就不一样了。可是有些人他的模式不是这样的，他不是把人生观放在最底层哈，像这个金字塔一样很稳固是吧？很稳固。有些人的模式是这样的，他的价值是建立在他的工作、他的地位跟他的银行户口里有多少钱。如果他的银行户口很多钱，今天股票又涨了，他就觉得洋洋自得的哈，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如果明天股票一下子滑跌了，像6年前全球经济恐慌，那他就觉得很没意思啊。所以这样子的模式当然是不对的，当然是不对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我觉得人生观，一个基督徒，至少我这个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我们来看一几节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雅各呀，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呀，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不但是借着父母的生命神创造了我们就是我们这种旧有的生命父母肉身的生命。不但是如此，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我们活在罪的辖制当中。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跟神永远的隔离。说你不要害怕，我救赎了你。所以我们跟耶和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不但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救赎的主，是吧？他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既然我的生命都是从他来的，旧的新的都是从他来的，我应该是属于他的。所以我自己的人生观的第一点就是记住，生命的主权是属乎神的，就是我整个人的一切所有都是属乎神，包括我的命、我的气息、我的高管的位置、我的孩子，一切都是属于他的。这是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我们再看同一章，我们再读这一段圣经：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我们生命的目的是干嘛呢？好，那我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可是你把我放在这个世界上干嘛呢？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为神的荣耀造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就是我在走过这一生道路的时候，不管我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留下什么样的脚印，我应该是在那个岗位上，在那个角色上尽量为神的荣耀而做。就是我的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不是说我能够流芳百世，我能够积多少功德，然后我能够为我自己能够建什么功德，不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那你说这两点挺好的，可是蛮怎么说，抽象的神你又看不见，那你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人生观两点落实呢？我觉得从根据另外一段圣经，我们再读这一段圣经：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如果我们把一些修饰词去掉的话，我们再读一遍：叫我们既被救出来，就可以侍奉他。神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救恩呢？为了可以侍奉他。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观的第三点就是生活的重心，刚刚讲的是生命，这个是生活，现实生活的重心是侍奉神。那你又说了，神又看不见，他也不会下了班你回来跟他倒杯茶，或者是给他拿拖鞋，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生活的重心放在侍奉神上呢？我觉得侍奉眼睛看不见的神，是透过侍奉眼睛看得见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周围的人。也这真是跟毛主席说的一样，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的做法跟目的。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的人生观，对我来说，这是我的人生观。生命的主权是属乎神的，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生活的重心是侍奉神。如果我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来反省一下，来对照一下就可以帮助我做正确的决定。我是不是该六十岁时候离开这样的高管的位置呢？这么大的决定用这个来帮助我走人生的道路，我觉得是挺好的。我不知道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信了主之后，信了主之前，人生观有没有改变希望你有一套合乎圣经的人生观。圣经对工作有没有说什么？有没有说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圣经对工作有没有说什么？您觉得有没有说？殷勤做工，不可以
不让有些人懒惰了不让他吃饭是吧？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好不好，对工作怎么说的啊？我们来读这一段，我来读好了，快一点哈，给圣经时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神造了人，造男造女之后，把他们放在这个地球，在这个地球上，要他们治理这个地，就是说生态环境，我们的 ecology， 然后所有的活物要他们管理。所以我认为这个工作哈、啊，治理跟管理是给神托付给人的责任。那么工作是神伟大创造的一部分，毕竟是美好的。神的创造是美好的，不是吗？他每一天的创造动作完了之后，他就说他看为美好。看为好，然后到第六天造完人之后，他看为甚好啊 ，very good。所以，既然这个工作是他伟大创造的一部分，工作本身必定是美好的。很可惜，这是第上世纪第一章讲的。很可惜，到了第三章第三页的时候，他们犯罪了，始祖犯罪，不听上帝的话，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所以神就面对面对他们说了，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们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只等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这个罪使工作成了重担，本来是享受的，本来是神托付的责任，要治理这地，管理一切的活物，可是现在工作成了一个重担，因为他犯罪了，所以必须终身劳苦，汗流满面。在六年前的经济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前有些人可以不终身劳苦啊，到六十岁国内六十岁女同志55岁就退休了，国外的话，在美国是没有法定的退休年纪的，所以很多人就准备60岁、65岁退休。可是当那个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一发生的时候，他们的退休金、他们的房屋的价值一下子就连夜的就少了1/3，到现在。才慢慢的恢复过来，所以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年岁的时候退休，真是要终身劳苦，然后每天是汗流满面。我希望你们今天下了班过来的人是今天很开心的一天，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每天都是很开心的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周一忧郁症啊 ，Monday Blues 有没有？特别是在教会里非常开心非常满足的时候非常喜乐礼拜天一早上睁开眼睛就想哎呀又要上班了希望我们不是每天这样，所以罪使我们成了重担。然后我就在周围里面再找，好像就没有看到了工作的直接说到工作的有很多在职场上的例子有很多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这有的待会我也会提。我们再看看新约怎么说的，保罗怎么对工作这件事情说的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你们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每一个人至少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必须要有收入，至少以家庭为单位必须要有收入，因为工作是责任，是我们养活自己养活我们家人的工具，是吧？否则的话怎么样，你就成为德国社会的负担。所以我想我们要 至少认识一点，工作是我的责任，至少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哈，也许有全职的母亲或者是父亲在家里哈，但是至少以一个家庭为单位，我们每个人要认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一般来说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借着工作有收入的，才可以养活自己，才可以养活家跟家人，是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工作是见证，是荣耀神的场所。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但以理这个人，是吧？他是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面前做宰相的，是个外邦的国家做宰相，哇，这很不得了哈！他在神在王面前的表现，让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对他这么说。他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管辖巴比伦的一切哲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不论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哪怕在外邦人的国家里面的皇宫里他能够被重用，是荣耀神的一个好的大机会。所以我想我们至少我自己这一辈子有三份的工作，特别是最后两份工作的时候，因为责任比较大，位置比较高，我们总会我跟钟老师总会问，哎，为什么神要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这两份工作都不是我自己去找来的，都是别人请我去的。所以我们总是说，神啊，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为什么不是说只是为了我可以升级，可以加工资可以变得更风光，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神你要怎么用这个位置。所以我想我们刚刚根据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人生观，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在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但以理他是怎么样在一个外邦人的场所一个地方，就像我们在不信主的不非基督徒的公司里上班一样的公司是为了挣钱的，但是我们在这种公司行号里面做的职位能不能够荣耀神，能不能让老板也好同事也好看得出来你这个人不一样，为什么你做事的态度不一样，为什么你跟同事相处的态度不一样，是不是因为你的信仰等等。我们在中国遇到不少基督徒的企业家，也是近些年才信主的，他们信了主之后认识了真理，他们对企业的看法，对挣钱的看法有极大的不同。我们认得一位企业家，他很清楚信主之后就把福音传给他的员工，他的工厂有150个人，当我们去帮助他们培训的时候，他们有一半的员工75个人已经信主了。他们早上有读书会，也有查经会，下午班有人参加诗班，还到教会里去献诗，那这是自由参加的，不是强迫的。这是一位基督徒的企业家。我们看到一对哈尔滨的企业家夫妇做见证，信主不是很久，他跟我们说，他说我们过去穿的衣服他说这个弟兄说，我的西装是2000块美金一套的西装，我在美国活了40多年，我还没有摸过2000块一套的西装。他说我们在三亚有别墅房，我太太在北京开的车子是奔驰600，我在美国40多年没看过一次600号的奔驰，北京满街跑。是这样子的一对年轻夫妇，挣很多钱，后来信主了之后，他发现被教导说是基督徒的收入要十一奉献，哇，他们挣这么多钱，十一奉献，这个十分之一有多少钱呢？他们就肉心疼了哈。不过既然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们应该顺着圣经的话去做，好吧，我就把这个十一奉献当作给上帝的贿赂好了，他以前贿赂惯了。结果过了一阵子，灵命长进了，觉得不对呀，怎么能够给上帝贿赂？好吧， 十分之一奉献就把它当作跟国家纳税好了。啊，等到他在台上做见证给我们听的时候，他说，现在我知道神把这么多的钱给我，只是让我们做他的管家而已，都是神的钱啊。这就是生命的改变，对钱的看法不一样啊。奉献我们可以做好的见证，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企业家老板，他们走进他们的公司工厂，一进门就是这个。你们什么时候看过企业理念是爱的？应该是挣钱嘛，然后是爱是忍耐恒，哎，是哪里来的？不是圣经来的吗？这是中国的企业，企业愿景以爱作为企业的根基，使我们拥有永恒生命。这什么样的老板呢？企业价值观爱人如己，企业精神等等。然后隔壁另外一块板子上这么写的，尽心尽性尽意，这是哪来的词啊？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仰望造物主，这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呀。感恩便充满我们的内心，爱人如己等等。我们参加了基督徒企业家的一个退休会，他们在会上彼此鼓励啊，发誓签下这样子的公约，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在上帝和众人面前郑重的承诺，从今天起不偷税不漏税，不发生婚外性关系，不亏负员工。以前亏负员工，以前这些都做了，现在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弟兄姐妹的鼓励签字，再也不做这些事情。感谢主。这位背对着我们的是在从美国到国内去的百事可乐的总监啊，常常在，他是基督徒。我们在太平洋边上，中国的领土，十位弟兄姊妹受洗，穿了我们聚会的酒店的那个袍子啊，快快的受了洗，然后快快的披了袍子就跑回去，免得惹麻烦。这对夫妇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对，现在了解神给他们这么多钱是叫他们做管家的那一对，哈尔滨的夫妇。好，再来看，工作是服侍神及学习服侍的场所，你们做仆人的要战惊恐惧等等。不管怎么样，你们像基督的仆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不是主，不是服侍人。我不知道你的老板是不是一个好老板，还是你每天咬了牙上班哈，然后气鼓鼓的回家，因为你老板是全世界最坏的老板啊。这里告诉你说，你不是你老板是服侍神。所以我们在工作场所学习服侍啊，学习服侍，然后我们在工作场所学习到的一些技巧、一些经验，也可以拿到教会里来用，来服侍弟兄姊妹，服侍神。工作是经历神的场所啊，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工作上觉得不容易，压力很大，有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也挺难的，可是神能够帮助我们，神能够帮助我们啊。我自己实在是经历到啊这样子的啊恩典啊。我最后一份工作，我今天本来那个钟老师要跟我介绍，替我介绍一些我的工作经历的。我拿了学会之后，我就做了一个选择，我可以有两个选择，我可以因为我读了博，我可以留在学术界做研究，或者是在学校做研究，或者是在工商业界做研究。可是我觉得我不要走那条路子，为什么呢？因为做研究的人，特别是在学术界，你必须要不断的发表论文。你发表论文够多够好，你才拿得到研究经费，然后你才有饭吃，你才有钱养博士生等等等等。所以那样子的生活是你没有休闲的，你在家里也要想这个 paper 的事情，对不对？想项目。我说我不要过那样的生活啊，我宁可去工商业界公司行号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这样回到家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可以享受我的家庭生活，我可以享受我的教会生活。所以我就选择了到 IBM 去上班。 上班我是做 IT 的，我一辈子做 IT 的。啊，这边是不是有在 SAP 做的 ？SAP 有没有？今天来了吗？你不是啊？你是啊？啊，好，很不巧，我们没用上您的产品。我们用的大概是 Oracle 跟 PeopleSoft 的东西，不过挺有名的，非常有名。所以我在 IBM 开始做 IT， 做了11年半啊，最后几年是做第一级的老板，就是科长吧，啊，管10个人，然后神带领我透过一个非常爱我的老板的老板，把我带到美国最好的肿瘤医院啊，你这边也做肿瘤的哈，就是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听过这个名字吧？啊，我在那儿做啊，一做就做副总。从管10个人一下子变成管整个 IT 200个人，然后做了15年半也做得挺好的哈、啊，然后到后来觉得也没什么太大意思了，就希望55岁就退休，可是神又把我放在那个最后那一份工作，到这个安泰保险公司 Aetna， 是一个扭亏为盈的局面，我说了哈、啊，那你要管3600个员工，就是光是 IT 就是3600个人，还有700个人。等到我离开的时候，1000的人在印度替我们做软件外包，这么大的工作，我哪有能力做呀？我又不是北大的，我又不是少年班的，我又不是台湾台大的，啊，真的，我不是谦卑啊，我不是谦虚的话，我还行了哈，工作还行，但是不是那种顶尖聪明的，大概像马云这样的，不是，真的不是。我现在退休了，比较有时间看那个非你莫属，看过吗？哇，那些老板都棒了，是吧？哇，这个能说善道，什么五八同城的，新东方的什么，哇，真是棒。我不是那种材料，真的不是那种材料，所以我不靠神，靠谁能够担得起这种责任呢？IT 一年的项目有300个，我的工作是三级跳的，是吧？我没有做过这些中级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也不是那么懂，可是神就是要把我放在这里面，所以必须是要经历神的恩典。有的时候事到临头了，像我去，因为是个扭亏为盈的局面嘛，那你总是要有一些所谓的战略嘛，你的 strategic plan 是什么，怎么样一天赔100万，怎么能够让在一年半之后一天就变成挣100万，我们真是做到了，真是做到了。那怎么样能够有这种能力把你的策略一下就几个礼拜就想出来了？我不是几个礼拜想出来，你叫我几个礼拜想我也想不出来，就是坐在电脑面前半个钟头我就想出来了。这就是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灵感，给我们能力，所以肯定是经历到神的能力，因为我知道不是我个人能力能够担得下这一份工作的责任来的，肯定不是的，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基督徒我觉得是一种，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生命啊。第一个，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极度的谦卑，因为我们到这位创造的主、救赎的主面前，我们能够不低头吗？我们能够不赞叹他吗？我们能够不敬拜他吗？我们要极度的谦卑，可是在人面前，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一边，因为神可以加力量给我，我可以极度的自信不是骄傲，自信，有把握，因为我做不到，神做得到，神可以用这个无用的器皿做出他要做出的事情。我们真是就在一年半之后就变成华尔街的宠儿一天挣100万美金，不过我做了半条命也快没了。在一切的事上你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我知道在座都是聪明的，都是美国人说 You are the cream of the crop， 最棒的就是这个牛奶上面的奶油啊，你们都是 cream 啊，这是最棒的东西，就是你们就是这些 butter 是吧？你们叫 butter 啊，所以但是作为基督徒必须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所以我这最后这份工作去上任是很奇特的一个经验。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要退休了，55岁， 啊，去读了选了神学课，也觉得不是该走那条路。去巴西啊，癌症中心访问的时候啊，去帮他们做顾问的时候，也去了圣保罗去向青年人传福音，也不觉得神要我丢下医院的工作就到巴西去做宣教士，啊，这份工作来了。所以这份工作来了之后，我们当然经过寻求，经过祷告啊，然后我就去啊 interview 去面试，因为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个患得患失的心。所以我面试的那一天就是从早到晚五六个，后来我听他们说，那个人事部的人力资源部的资深副总陪我吃中饭，给我面试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我这个人有一个那种说不出来的quiet confidence，我不知道德文怎么说哈，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就是说我不是那种心高气傲，什么锋芒毕露是吧，我不是那种人。他就觉得我蛮有自信的，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如果神要把我放在那儿，他会带领我，我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我就去跟他面试，你要我也好不要也好无所谓，反正我准备退休的啊。结果就这么去了啊，结果当然那是后来就去了。所以我们在自己的软弱上宁可夸自己的软弱啊，显出神的刚强来。工作又是我们做神管家的场所啊。我想生命记里面给我们这样的警告，他说我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所以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买了一个小房子，就是独家独院的，国内所谓的别墅房，美国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隔壁呢，后院旁边呢，有一对老夫妇已经退休了。这个老人呢，这位男士呢，以前做矿工的，因为意外截肢了，断了，从这膝盖之下没腿了。可是他夫妇俩很会做院子，他那个院子啊，草地是一根杂草都没有，他那个菜园子啊，那个种的菜都是笔直笔直的，也没虫，也没有杂草。所以有一天夏天，有一年夏天，我们就在后院隔了墙聊天。哎，我说某某人，你这个今年收成又很棒啊！哎呦，西红柿又红又好看。然后他们也常常把一些收入给我，收成给我们。啊，我说你应该感谢上帝哈，给你这么好的收成。他说我干嘛感谢上帝？这是我一个人劳力得来的。啊，我心里当然就不跟他辩什么哈。我说也不是上帝给你阳光、空气、水啊，你的东西也不会长得这么好。我还心里在嘀咕呢，我说我是上帝，碰到你这种人呢，我今天把氧气给关了，你看你怎么样啊？我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靠神的力量。所以圣经对工作的看法，肯定本来是美好的啊，所以工作本身应该是美好的。是，然后呢，罪使工作成了重担，工作是养生的工具，是责任，工作是见证，是荣耀神的地方。工作是服侍神跟学习服侍的场所，工作是经历神的场所，工作是做神管家的场所。所以这是圣经提到关于工作的一些经文给大家做参考，那让我们对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希望给你们有一些参考。然后我们在刚刚温习，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所以如果我的人生观，基督徒人生观是这样的话，那工作观是怎么样的？很简单，我就把人生命改成工作就是了，是吧？还通吧？工作的主权是属于上帝的，工作的目的是荣耀神的，工作的重心是侍奉神。你可以把生命当中重要的放填进去都可以，金钱可以吗？可以，婚姻可以吗？可以，人际关系可以吗？可以，什么都可以，所以您今天回去想一想，你的人生观是什么，能不能够这么用？这样子的话，只要一套人生观， 你就用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phase， 每一个段落，是吧，就可以了。然后我本来是想说的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的决定应该是夫妻两个人的，应该是夫妻两个人的。当我在 IBM 做了11年之后，做到了主管，我的老板的老板非常赏识我，我们两个一拍即合，所以他呢就是动不动就给我加薪，动不动就给我升级啊，动不动就给我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吗？给你介绍，很可惜他52岁就心脏病突发过世了啊，动不动就把我带到这个 IBM 的资深副主面前给报告，就很欣赏我的一个人，虽然我不是特别优秀的。所以他就有一年被聘请到了 Sloan Kettering 这个癌症中心当资深副总，帮他们策划医院的 IT， 所以他很快的就要我去帮他的忙，做他的副总来管这个部门，一下子就变成管200个人。所以当然有这个机会来了非常好，可是那个时候1985年，你们哪些是90后的还没生啊，1985年之前 IBM 从来不怎么说 lay off 人的，从来没有裁员的，就是铁饭碗啊，所以如果离开 IBM 就不是铁饭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管10个人到管200个人，我管得来管不来，做得成做不成不知道。第三个，我们住在郊外啊，这份工作是在曼哈顿的市中心，每天通车要2-3个钟头，我吃得消吃不消，这是钟老师非常好心给我的考虑。所以当这个聘书来的时候，老板一直催我去，你来帮我忙，你来帮我忙，我就很兴奋，因为从一个科长变成一个信息主管，就管整个 IT， 多乐啊，是吧？就好像你一个人玩一个玩小朋友玩一个玩具，还不如给你整个玩具店嘛，是吧？所以我就兴冲冲的觉得，哎呀，这个机会太好了，我想去。所以钟老师说，不错，可是，所以我们谈了一个礼拜就谈不拢，谈不拢啊，我就说好吧，既然你有3个可是，我就不去。啊，为什么？哪那么容易就放弃了？因为我执着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是在婚姻观里面，圣经的给婚姻的定义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二人是一体，工作的决定是属于两个人的。既然他觉得有这么多的，有几项的保留或者是犹豫，我说好，那因为你有这个保留，我可以不去这份工作。结果他一听我愿意为他这几个保留不去这份工作，他急了，他就觉得很感动，他说你居然能够为我这几个保留，我也不是说坚决反对你不去，不要你去，他说你快点去，你去吧，赶快接受，然后你成你败我都完全支持你啊！事实证明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这样执着圣经的教训，在夫妻的关系上，在怎么看工作上能够这么做，我觉得神会啊祝福我们的。好，这个是基督徒的工作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没有讲清楚的，要不要提出来一下？待会儿我会讲一些实际的，怎么样在工作上做得成功。你也许趁着我脱衣服的时候，你想一想工作上的难处啊，工作上的难处。就是说你可以替别人问啊，不见得是你自己的，好吧？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或者你写一下，待会儿我们讲完了再一起问也可以。有没有要提出来的？我刚刚讲得清楚吗 ？OK， 如果你们要笔记的话，讲义的话，我可以给软软哈，可以给你们发，你们就不必记得那么辛苦。照相也行。这是我的电邮，郑老师4 我们家是我是老4，因为我在想用郑老师，结果被别人用去了，所以我就用郑老师4。好，这是第一讲，第二讲是 职场成功的要诀哈，就是说有哪些该注意的，其实也不是那么深奥的道理呢，也不是为什么这个会这样，我不知道，能调吗？给切断了，好，没关系，好，讲到成功哈，我们先要定义一下什么叫成功啊？什么叫成功？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谁定义成功了、啊？是谁说你成功了、啊？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就是成功的条件是什么？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成功的条件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啊，什么叫内在？什么叫外在？我想外在的比较容易了解啊，我会很大而化之的来解释，就是说一般呢，外在的条件就是看得见、摸着着、可以数的，能够想到什么东西吗？钱。还有别的吗？地位也是，工作、职位、地位都看得见，也可以数啊。有的时候你就数你的地位多高的话，就数你的办公室多大，有几平啊，是吧？有几个窗子啊？是一面有窗的还是两面有窗的？好，这些一般外在的就带不进永生的，内在的是什么？一般就是很宝贵的，可是是不见得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数的，你的平安喜乐，你的健康啊，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亲情啊，爱情啊，这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成功啊？那么讲到成功，有一些东西我个人认为不见得属于成功，或者我认为这样的人是成功的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一定要做经理或主管才叫成功，一般人总是觉得我总是要做老板，不是每个人生下来是该做老板该做领袖的，不一定，因为有些人就是不会管理，就是不会处理人事的事情，他就是不是领导的料，但是他做技术也好，做员工也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你知道吗？在至少在美国的系统当中，你做一个老板薪水可能不如你底下的员工，你相信吗？可以的，因为他的资历很高，他经验很足，他的表现非常好。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做成经理、做成老板、做成主管才叫做成功，好吧？我是这么认为。第二个呢，挣很多钱是成功吗？你看这个钱多少，这个真是有个人的钱呢、啊，他的地下室藏的钱，不敢存银行，不敢存银行的钱。这些红的大概是人民币吧，这个是美钞啊。这个美钞如果用国内的数钞机，要数坏几，要烧掉几个数钞机啊？你知道这是谁的钱吗？这是墨西哥的一个毒枭的钱，毒枭知道吗？贩毒的头子被抓了，所以才会有这个照片。现在在牢里面，你说他快乐吗？他成功吗？建立在别人付的代价上。中国人说了一将功成万骨枯，你看这全是骷髅头，一个人在的时候还好，这不是人的头，是羊头。牺牲了工作以外的生活，包括教会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就是工作狂啊！希望你们在座的没有人是工作狂啊，就是只是投入工作什么都不管，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人。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不正常，都不好。我觉得这下面是一些我看过认为成功的人。第一个就是实现个人天赋的潜力，上帝给你有这些潜力，你也许很会数学，很会理工，或者是很会文学，你把你的潜力淋漓尽致的发挥了，我觉得不管你的职位是什么，我觉得你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有善用神给你的恩赐，恩赐跟天赋有点不同，天赋是与生俱来的，你生下来就有这种能力的。像我们有三个孙子啊，老大就是特别会思想，特别会说话，清清楚楚分析的东西非常快啊。老二呢就比较憨一点，可是他在体操方面 gymnastics 体操方面比哥哥强多了。 到游乐场，他第一个爬上去，哥哥就气得哭啊，因为哥哥比他大嘛，爬不上去，他就气得哭。老二做起，老二从大概是六岁开始要做体操，啊，有模有样，个儿也小，有模有样啊。这个妈妈常常把他的体操照片放在Facebook 上。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可是恩赐是什么呢？恩赐是你跟神建立关系之后，神要用你，他就把你需要的能力给你，那个叫做恩赐，那个也叫做恩赐，就是一个特别的力量给你，在你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成功的人是帮助企业成功的，不是一个人挣饱了企业垮台了，那我不会佩服他的啊，有这种人吧啊？帮助别人成功，不是单单一个人成功啊，因为我们都是在团队里面帮助别人成功，然后呢，对社会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如果你做一些伤天害己的事情，你挣再多钱，你再伟大，再是很有办法的领导，我也不会啊佩服你的。啊，享受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命的全部啊。当然，你要得到适当的报酬。不见得你会发大财，但是至少也会有适当的报酬，然后拥有好的人际关系跟和谐的家庭。刚刚没有跟大家介绍完我们的家庭哈，啊，中间就是我们，然后这是我们的老大在旧金山工作，啊，右边是我们的老二跟他的洋媳妇儿，我们的洋媳妇儿哈，啊，这中间是我们三个可爱的孙子，老大、老二、老三，啊，这是一年前找的。一年前造的啊，混血儿特可爱。我们的生命是蒙神喜悦的，我觉得成功应该包括这一些。好，下面有十点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工作上怎么样能够做得好啊。第一个就是成为专家啊，我在这里的定义专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爱因斯坦啊，不是每个人都是卡尔蔡司。啊，不是每个人都是，我不知道 Max Planck 是不是一个人名啊，啊，不是的，而是什么呢？啊，第一个，你至少要在你的本位上是尽心竭力的啊，努力的工作，然后在你的专业上是杰出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怎么样成为一个专家啊？就是比别人先学会新的东西。今天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就是这件事情的专家，是吧？哪怕你今天学会了，明天跟我一样，那我明天再学新的东西。所以一个专家，我的定义是你总常常学习，愿意学习，肯学习，肯花精神去学新的东西，然后呢乐于分享跟帮助别人啊。箴言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怎么样试验你是一个乐于分享跟帮助别人的人呢？就是你那个单位或者你的周遭常常出了一些难题的时候，有一些棘手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总是先找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们单位里？应该有。这个人呢，不但是很行啊，而且乐意帮助别人。如果他很行，他却不愿意跟人家分享，不愿意帮助别人，别人也不敢去找他，也不会去找他。为什么要去碰钉子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上，不但自己的本分要做好，而且乐意帮助别人。千万不要担心我们需要去做任何的恶性竞争，你们同意吗？基督徒绝对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恶性竞争，其实都不需要去做任何刻意的竞争。因为你尽你的本分，你乐意助人，你把你的工作做好，你的专业杰出，你就是在那儿跟人家竞争，可是是无形的。因为老板看在眼里嘛，他在挑选下一任的主管的时候，下一任谁要升级的时候，你用你的成绩，用你的表现来争取，所以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去跟某某人竞争，就是好好把你的工作做好。求神赐智慧，并且谦卑的学习。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在你的专业你要做的最棒，你要做的最棒啊！当然每个人的天分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必须要精于你这一份工作，或者是你这个专业，或者是你这个项目等等。同意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就是说你要做的最棒，好吧，谢谢。但是不能光是这样，第二个就马上就变成广了哈，不但是专要变成很深，第二个要广啊，第二个要广，有宽广的视野啊，不要只是闷着头做自己的事情啊，这样子的话我想你的成长不会很宽的，要扩充知识的领域啊，不但是你自己的专业，跟你专业周边有关的你也要开始注意，要开始注意关心周边发生的事情，从个人到单位到公司到企业甚至于到行业。所以我想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是说上级上司给我这份这个项目做，我就只管这个，其他我什么都不管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会有亏损你会失去很多机会，你会比较不知道你做的项目在整个单位整个公司整个企业整个行业所占的地位或角色是什么。眼光要放宽一点，放大一点。啊，这一项我用黄色把它高亮一下哈，高光一下，是一般人不会这么说的哈。自愿参加新的项目 ，special project， 就是说在年度计划当中没有计算到、没有计划到的项目，突发事件，让你有公司说我们需要有一个 special project。好，好比说我们的竞争对手出了一个新产品，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要赶快迎头赶上，那就来一个 special project， 组队来对付这件事情。我会鼓励大家自愿参加这样子的项目，你说你不是自讨苦吃吗？这种项目肯定是风险大的，对，但是是你表现的机会，是你学习的机会，是你升迁的机会，因为这种项目会让上级非常的关注，而且一般来说资源会比较充足，然后你会跟新的队友在一起工作，会学到别人的东西，这个新的项目本身你也可以学习到东西的东西，而且既然这个项目是风险大的，你失败了也不会被怪罪的太厉害。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机会，有没有错过过这种机会啊？可以想一想，我鼓励大家啊，冒一点风险，但是你要是根本不搭嘎，你去自愿就不好了啊，那不对啊，就是你觉得你还有这种分量，这种资格去争取这个机会，我觉得你可以自愿去做这个事情啊，同意吗？敢吗？不敢。过程跟目的 ，process 跟这个mission 或者是 goal 哈、target 要很清楚，要很清楚。凡事讲究一定的程序，就是你做同样的事情，你可以照着规矩来，有 process 啊，就像这个 flowchart 一样，有 process， 清清楚楚的啊，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每一次能不能够重复？能不能够改进等等？但是程序却不能够无视于目的，就是目的被程序取代了啊。你举个例子，我到最后一份工作去做信息主管，下面啊3600人，那个时代啊，2001年啊，这个腰带上挂的东西不只是一个 iPhone 了，现在 iPhone 啥都能做，那个时候有个 BB 器。有个挺大的大哥大，还带这个那个哈，那我是管这个的，对吧？所以我上班第一天我就请秘书把那个管这个 BB 器的人，请来到我办公室，我说某某，我今天来上班，请你给我一个这个。他说行，你是大老板，没问题。我说多久给？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我想大概今天下午就可以拿来了，2个礼拜。我说2个礼拜。我说干嘛要2个礼拜啊？这就是我们的程序 ，This is our process。他就把程序墨守成规。我不知道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东西，是不是要2个礼拜才订得了货，才能够接到，才能够送到？我不知道，还是说要什么人签单子才能够拿到你手上2个礼拜？也许当时是适合的，是正当的。可是今天我就跟他说，不行，我不能接受2个礼拜才能把这个货交在手上， 我说你跟你的经理说，你就去买他个50个摆在那儿，每个礼拜都有新的员工来，都要这个东西，他一要就马上就给他，为什么要2个礼拜？所以程序是墨守成规，忘掉目的是什么，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让主管让带这个东西的人工作更有效率，是不是？那我就一下子让你拖了2个礼拜，这算什么效率啊？你看到吗？所以你有程序是不错的，可是你要关注目的，善用程序，而且呢不断的改进，不要墨守成规，这样子你的工作才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啊。这样说清楚吗？你要是没有程序，你下次再做同样的事情又来一遍，又重新开始。如果你被升级了，换一个人来做同样的事情，他又要重新来一遍，是不是？如果你有规矩，你有使用手册、操作手册，照着规矩来，多便利，多便利，是吧？好，第一个是要深啊，第二个是广，第三个是要很清楚，清。第四个是啊，有效跟效率。请问这两样有没有什么区别？哪一个比较重要？有区别吗？有效跟效率，认为有效的比较重要的，请举手。第一个人只能举一次。认为以效率比较重要的请举手，其他的都不知道。啊？
有效更重要。
有效，为什么有效更重要？
有效是针对目的，说明手段能够顺利的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更加的好
啊。更加比有效率好啊。
嗯，效率如果单单追求效率，如果目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对了。
对，
完全对了。所以要比较的话，两个都很重要，但是要比较的话，有效。其实我忽悠了你们呢，应该讲有效果，或者有果效，就结果达到了。所以有一句话，这两天还听到呢 ：You have to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oing the thing right. 我不知道德文怎么讲。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oing the thing right, 或者是 rightly. 你把事情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来得重要。你要是事情做错了，哪怕你做得再漂亮也没用，又没有达到目的。所以这个要搞清楚。为了要有很有果效，做得很有效率，你必须要有意向、有使命、有目标。我想意向，一个单位一个机构应该有个意向，就是好比说癌症中心，它的意向是什么？我以前的医院从 Karen Kenderson 的，他就会设意向，10年之后我们这个癌症中心、肿瘤中心是什么样子，我们在社会上占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在医疗界占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啊，这个要很清楚。然后你设立你的使命跟你的目标，长期、中期、短期的目标，而且要有效果跟有效率，你要计划。有些人是不计划的啊，到时候再说。那有些人是比较会计划的，甚至于每天都有他的计划啊。你们是不是习惯用 to do list？ 每一天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做完再划一下，做完划一下。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啊。优先次序啊，就是 priority， 哪些事情重要，需要花多少的资源，这个要搞清楚啊。不要只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是不重要的事情，那你重要的事情就拉下来了啊。所以优先次序要搞清楚，然后时间管理很重要，因为时间老实说严格啊，也不是严格的，一般来说时间是金钱买不到的啊。但是有些时候你也可以用金钱去换时间，好比说你家里你太忙了，没有时间做卫生，你可以请人来做，这可以，这种时候可以用金钱买时间，交换时间。可是，一般来说，时间是最紧张的资源，是不是？每个人，上帝给人很公平，每个人都是24小时一天，所以时间管理会不会管理时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还是你觉得我浪费太多时间？你上班的时候是关注的做工作呢，有适当的 break 休息的时间、吃饭的时间，还是你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浪费时间了？一上洗手间就跟别人聊个半个钟头啊什么的， 就是浪费时间等等。开会的艺术，为什么开会要那么讲究啊？等到你的级别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花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开会上。开会是要做决定的，开会是要来裁决事情。你要是不会开会，不会掌握开会，你就浪费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我最后一份工作平均一天十个会。回到家龚老师说，看你这个样子像条死狗一样的。然后还不能睡觉，明天还有十个会的那个 PowerPoint， 秘书给我打印出来还要读，你读了之后明天才去开会才有效。所以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掌握开会，或者是你召开的会议，或者是你被邀请的会议，你们听说过会议就是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不来了啊？听说有些地方，听说国内对这个不太讲究的，就是开会常常开会，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啊。下个礼拜再来一遍，那就成天就开会，然后啥事也做不了。所以我有一堂课就讲开会的艺术，怎么样开会，分析与执行的平衡。你要讲果效跟效率，你做什么事情当然总是要分析嘛，对不对？你有个难题，你有一个 project， 有一个项目，你总要分析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情，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是吧？但是这个分析可以分析到没完没了的，因为有些人啊，他就是偏重于分析，想要把这个分析掌控的几乎是100%，这是不可能的。结果他分析了半天呢，执行的时间过了，那不是白搞的吗？我底下就碰过这样子的经理啊，所以要避免这样子的不平衡，不平衡的时候就变成分析以至于瘫痪，这是英语的词儿的巧妙的地方，叫做 analysis paralysis。你就拼命的分析，分析到你啥事儿都做不了了，不去执行它，就变成 analysis paralysis。我碰过这样子的人，这种人有的时候是太注重完美主义，脱离了现实，因为在现实当中，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是你这个课题的内容而已，还有时效，还有其他的资源，人力资源也好，财力资源也好等等，所以要注意这些。我经常跟我底下的人说，我说我不跟你要求一个 perfect solution， 我只跟你要求 the best solution， 我只要求最好的答案，我绝对不会跟你要求一个完美的答案。今这个礼拜这个答案是完美的，到了下个礼拜环境变了就不完美了。世界上任何事情没有完美的答案，除了神自己，对吗？好吧，这个是第四点，效啊，效率的效。然后呢，变啊，善于应变啊。你们会读这个德文吗？你们念给我听听看好不好？我以为 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 原来是英文说的，不是，原来是这个人说的。在主前500年就说了这句话，他就发觉到，总是有变化的。当然，这个也是play with words， 因为 constant 是不变的嘛。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 唯一的常数就是变化，就是说总是会有变化的。一般人不喜欢变化。啊？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啊，那德文是这么说的，是吧？就是总是有变化的啊，这总是会发生的，千万不要以为我要保持现状，太消极了哈。所以我觉得，因为一般人不喜欢变化，一有新的事情，一有什么变动的时候，就会紧张，就会担心。我碰过这样子的同事，一改组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吓得要命，就以为会被下岗了。其实他的考绩很好，其实他很有能力，可是他的心态就是很怕这种变化。我想就是有点像这个，我们穿旧鞋子穿惯了啊，不喜欢穿新鞋子，喜欢目前的环境。所以我觉得我要鼓励大家要接受变化 ，accept， 因为变化是好事。如果没有变化，你哪来机会呢？你就在你的岗位上坐一辈子下去了，那你满足吗？ 一定会有变化。你要是组织不变化，我们人会老也是在变化，是不是？我们能力会退化也在变化，所以不单是要接受计划，要欢迎更积极的态度，欢迎好事儿又要变化了，看看什么机会，这次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然后不但是这样，还要拥抱，越来越积极啊！最后你要变成不是单单被动的接受欢迎或拥抱，你要变成那个创造拥抱改变的人，创造变化的人，叫做创新搅局 creatively disrupting。 这个在科技界特别明显，大家记不记得？大概不记得。这个广告，这是谁出的广告啊？苹果出的。因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白的耳机线从来就没有过白的耳机线，都是黑的，或者是褐色咖啡色的，它就出个白的，是吧？我相信你们身上都有啊。所以以前你看苹果没写上，也没说这是什么产品，这是 iPod 第一代的。随身听是他发明的吗？可不是呢， Sony 早就有了，不过盒子很大。他就是能够搅局啊，他这个一出就翻天覆地了，不得了了，别人就跟了啊，然后又出了 iPhone。 还有一个例子，亚马逊开始的时候干嘛的？卖书的，天老爷，卖书啊。这个卖书的行业有多少年了？自从有印刷术之来，就印刷术之后就有卖书的，是吧？怎么轮到他来卖书啊？啊，因为可以上网，就像阿里巴巴一样。哎，不是前天不是就是单身节吗？
双十一
这个卖了多少东西在网上？啊，你看他这个搅局啊。Borders 是美国的大书商之一，开书店的，每一个都市都有。倒店了，被亚马逊逼得倒店了，这就是搅局啊 ，disrupting。这个人好像是亚裔的人，叫做NG， 他大概四年前，怎么了？啊？他发明了一个照相机，叫做 Lightro。你知道你们都会照相对吧？你照相什么样就什么样对吧？你要是跟一个美女照相，你把她焦距对着她的脸啊，后面是雾蒙蒙的那种啊，那你照洗出来照片或者看显示 display 出来就是那样，你不能变的那个焦距是吧？他这个照相可以变的，他可以把这个照相照出来的 image 放到电脑之后，他可以用他的程式把后面弄得很清楚，前面很雾，或者是把前面弄得很清楚，后面很雾，这种照相机大概300-400块钱一个，这就是搅局啊！它这个照相机一出来呀、啊，什么 Nikon 啊，什么富士珠啊，或者是Olympics 就着急了。iPhone 一出来，这些傻瓜照相机没人买了，这叫做搅局啊 ，disrupting， 有没有风险？风险很大。你以为苹果出的 iPad 是第一代的产品吗？不是，它一二十年前就出了一个东西叫做 Newton， 就是 Tablet， 但是不成功，赔了很多钱。可再出 iPad 的时候一炮而红，现在第三代第四代出现。所以变是好事啊，我们不要怕变，虽然不变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要怕变，甚至于我们要做一个变的。马云就是一个会创新的人，他搅局是吧？有人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不行啊，会被淘汰的。好，第六点是通，勤于沟通很重要，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让别人知道你在干嘛，至少你的老板应该知道你在干嘛。我就吃了这个亏哈、啊，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年轻，没有一个郑老师跟我说这些。所以呢，我就凭着中国人的习性，我说好不容易到 IBM 上班了哈，挺好的。那个时候我还有自己的 office， 自己的办公室嘛。我说把门一关，我就闷着头在那做事儿，不要去打扰老板啊。这个你不打扰老板，就表示你是个好员工。我就闷着头做事，一做一年，好，考核的时候到了，老板就给我一个二，不是一，一是最好的吧？学校里面一分最好的。我说我觉得我该得一啊，你怎么给个二呢？ 他说我给你的评论不就这样吗？我说哎，老板，我说我做的比这多呀。哦，真的，这样好了，你呀、花几天准备一下，你这今年做了什么东西，做一个报告啊 presentation， 然后你给我们这个单位人说一下，好吧？我说好，我就花了几天准备一下。哎，果然，我给了报告之后，老板说是你做的比我知道的多。啊，结果我也没有拿到一，大概拿到1.5吧。结果从那个以后啊，从那个以后一直做到一直到最后我退休，做高管，我都是每两个礼拜跟我的老板谈一次话，不管他是谁。IBM 的科长跟公司的董事长，我两个礼拜谈一次话。我跟我后来我做了主管，跟我底下的直接跟我报告的4个人、6个人、8个人，每两个礼拜一对一的谈一次话，让他知道我在做什么，让他知道我有什么难处，然后从他那学东西。正经事谈完了就聊天，公司发生什么事情，跟他闲聊，可以学很多东西。你要是你们目前没有这么做，我鼓励你们这么做，希望你的老板是知情达理的人，很愿意跟你花时间，不见得他肯花每两个礼拜一次一个钟头，说不定是两个月一次，我不知道啊，你可以想一想，考虑考虑要不要这么做。这样的话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也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需要他什么帮忙，他会知道，他会帮助你的忙。你要知道别人在干嘛，这个跟第二点的广有点关系啊。不要只是知道你自己的做的项目，你要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沟通的技巧，怎么样跟人家打交道，怎么说话啊，这是另外一堂人际关系跟沟通的艺术，很重要很重要啊，比工作还重要。因为我们到走完这个人生旅途的时候，剩下的最重要的什么？人际关系，不是你的工作成就。我没有碰到一个，没有听说一个人在病床上，在快离开世界的时候，哎呀，真可惜少做了一个项目，哎呀，真可惜少买了一个公司，没有。常常的遗憾是，我真对不起我的爱人，没有跟他常常说我爱你，或者是我对不起某某人，没有跟他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人际关系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督徒生命的表现不是单单在事业的成功上，更是在人际关系上，是不是？所以怎么样跟说话很重要啊，不说别的吧，那个是一两个钟头的课啊，多问少说准没错。有些人很喜欢发表，有些人你听他说话就是他是全世界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专家，一说话就是那种专家肯定的下结论的那种口吻啊，叫你没话可说。那如果我在他面前做听众，我不爽了，因为我没有话说，我也想说话，我也想发表。所以我想我们常常要记得用问话来表达，哪怕你想说的说完了，你说你觉得什么样，您说呢？今天给大家一个沟通的秘诀，就是您说呢。你平常会说这句话吗？我们一起练习一下，您说呢，大声一点吧，您说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来了，你老伴儿或者是你的配偶在家里，你回去跟他说几个，他说你今天是发烧了，你今天是有病啊，以前都是你说了算，今天怎么会咨询我起来了？好有用啊，这个是不要钱的，给大家。您说了，常常这么写好吗？你写电邮的时候后面写您觉得怎么样，我跟你说，我保证你的人际关系马上改善。如果你接到你的对方给你一个电邮一个微信，他问你，您说了，你会觉得舒服不舒服？肯定舒服啊。哦，你咨询我，你在乎我的意见，你的人际关系一定改善，一定改善，而不是说我说了算然后用句号结束的，不是用问号结束。你多结束你的句子用问号结束，你试试看，这个问号可值钱了啊，免费赠送给大家。给报告的意思也算一沟通吗？你给报告是这样的吗？有哪些人喜欢给报告的？很少人。 因为每个人上台都会发抖，这是一般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天生的。但是我鼓励大家给报告，好吧？就像鼓励大家参加 special project 一样，因为给报告的人是当场所有的人的专家。今天我做这个报告，就是我就是专家，是吧？哪怕我在这里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上个月做的项目如何失败了，我也是最会讲失败的那个人。所以你千万不要一上台就说啊，很抱歉，我是生平第一次做报告，做得不好，请大家包涵。千万不要道歉，你不说别人也不知道。你干嘛一上台就给自己泄气呢？啊，大声的，很有勇气的，很有把握的，把你的报告给出来，可以准备的报告，是吧？你要是有一些好朋友，你就跟你的好同事，你说我练习一遍好吗？因为我练习，看看多少时间，看看什么地方啊，该做什么动作，该做举什么例子，你给我练习一遍。你先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一遍，你要是家里没有别人，你就对你的猫、你的狗说一遍，啊，说了滚瓜烂熟了。报告很重要，报告很重要，是表演的、表现的机会，让人家看到你的能力，看到你的分析能力，看到你的执行能力，看到你的沟通的能力等等，然后你会认得一些新的人。所以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改变，啊，不要怕 special project。不要怕给报告，是你的机会。好，第七个，顾客至上。什么事情都以顾客利益为中心，可是谁是你的顾客？你有哪些人是顾客？哪些人是顾客？哇，你啊？
给你钱的人，
给你钱的人，给你钱，对，好比说在Heaven 是吧？你们去买菜 ，Heaven 是不是叫 Heaven？ 那个 Heaven 是吧？你去 Heaven 去买东西，你给他钱，所以你是他的顾客，对吧？你去买东西，啊，钟老师生病了，然后去医院，他是医生的顾客。我去吃饭，服务员，我是服务员的顾客，是吧？可是我在公司里做办公桌的，谁是我的顾客？您是坐办公桌的吧？谁是你的顾客？
用你
东西的人是顾客。对，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不论做什么行业、什么职位、什么职业，你都会左手接东西进来处理之后右手出去，是吧？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input and output， 对吧？如果你是在生产线上的，可能是在大众做生产线的，你进来了，左手进来的是一个空的汽车的壳子，轮到你这儿装上四个轮胎，然后出去了。那我的 output， 我的输出的价值应该比我接受的输入的东西价值高才对，对吧？这个叫做增值 value add。 不管你做个办公桌也好，生产线也好，在医院服务也好，在那里端盘子也好，你的工作有没有增值，有没有 add value， 很重要。任何人从你手中接你的输出就是你的顾客。好，哦，你是做研究的，你的报告要出去，对不对？也许你分析的东西要交给下一位同事，他就是你的顾客，说明你的顾客就是你的老板也不一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顾客，每个人都有顾客。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以顾客的利益为中心呢？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如果我们把顾客照顾好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我希望你能够喜欢你的工作哈。你要是不喜欢你的工作，你的顾客都知道，你就摆了一个臭脸，因为你自己都不开心。如果你是一个 happy worker， 别人都会感染到，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总要跟人接触嘛。你是别人的顾客，别人是你的顾客，你总是要跟人接触嘛，建立良好的关系，利用各样的机会建立良好的关系。第一个，尊重别人，尊重别人， 不要往负面想，这个人是不是来拆我的台，这个人是不是来占我便宜，这个人是不是这样那样，不要往负面想，往正面去想啊，我多认识一个人，是不是我可以多学一点东西，我是不是多有一个关系啊？然后呢，尊重别人的时候也为别人设想啊，每一个人都有他固有的一些目的要达到，你不要只是认为全世界只有你应该达到目的，别人就不管了啊，是不是能够总是有一个双赢的这种结果呢？尽量结交朋友，尽量结交朋友。如果你跟一个供应商打交道，或者跟一个其他的机构的人打交道，你只是打电话、电邮不见面，这不是最好的建立关系的方式。你要是跟他碰个面、握一个手，你就不再是那个常常打电话烦他的人，而是一个朋友，就建立关系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条人脉就会帮助你找到下一份工作，你不知道，但是那个应该是结果而不是目的。正确的态度啊是关键。好，最后三点是怎么跟人相处。第一个，怎么跟上司相处，怎么跟上司相处。第一点就是你要认识并尊重他的职位。你也许不是很欣赏你的老板，也许他没有你聪明，很多老板没有他的员工聪明，可是他就是你的老板。你要是不喜欢他没事儿，但是你必须尊重他的职位。能够分辨得出来吗？这样说通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最近美国是中期选举，不是总统大选，总统大选是四年一次，这是四年当中的选州议员啊，选不选州议员，选参议员跟众议员，还有一些州长的选举啊。当然这一次是共和党大赢了哈。那么两年前是这个选总统，所以共和党候选人Ron 什么你，他跟啊 Romney 跟奥巴马竞选。奥巴马是竞选连任，那 Romney 是这个共和党的，所以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很多人支持他们，花很多钱打广告，有的时候打广告就抹黑啊，就讲一些负面的话，对方负面的话，就是很激烈这样子。可是等到十一月的第二个礼拜全国全民投票完了之后，那个分数票数慢慢进来了，到了半夜以后连西部的连豪阿姨的票都算好了，哎，大势已去共和党候选人输了，奥巴马又赢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输的候选人就会打电话给赢的候选人恭喜他啊，很有风度的，恭喜你，你这次竞选很漂亮，恭喜你等等。那这个赢的奥巴马也会跟输的说你们的竞选的组织很不错，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啊，就这样。然后等到奥巴马再度1月20号宣誓就职以后，当 Romney 输的这个 candidate 遇见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哪怕他对他的政策反对的不得了，哪怕他不喜欢他的穿着，或者是不喜欢他的什么，但是他见到他一定是毕恭毕敬的 Mr. President 总统先生，因为他尊重他的职位。所以我们在工作场合的时候，不管你对你的老板的评价是什么，你必须尊重他的职位，他有他的责任啊，最后的决定是他说了算，你必须尊重他，然后你要支持他的决定，哪怕你很反对他的决定，但是他决定之后你必须要支持去执行他，就是尊重他的职位。如果有一天你要做老板，你也希望底下人尊重你的职位。清楚了解并且支持本单位的使命跟目标啊，这个上司带了我们这个单位，我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个单位的使命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然后呢知道我自己在这个单位的角色是什么，怎么样能够帮助完成这个目标这个使命。 清楚知道上司对我的期盼是什么，我不要再犯我在 IBM 第一份工作的那个错误了。我很清楚的请问他，你要我明年这个明年这十二个月你希望我达成什么，什么时候完成这些，然后我照着去做。否则到了年底考绩的时候又是一番吃惊的事情。努力达成上司对我的期盼，如果能够超过期盼更好。维持敞开沟通的管道，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啊，请大家考虑是不是该争取。你要是觉得你跟老板沟通太少了，是不是应该争取这样子的机会？及时告诉上司任何不利的情况。如果你这个项目开始出纰漏了，开始有问题了，开始出差错了，你要第一时间告诉老板。但是也许不是那种紧急的状态，紧急的口吻，就是说我现在出有一些负面的发展，告诉你一下，你还不需要插手，让我再试试看能不能够纠正过来，能不能够挽回过来。然后再告诉他的时候，也许说我需要一些支援，我需要一些支持从你那里来。不要等到事情爆炸了你才去告诉他，太迟了。这里有一个秘诀，就是 no surprise， 德文怎么说我不知道。No surprise， 你不要让老板吃惊，好吧？啊，搞不好他有心脏病就麻烦。不要让他吃惊，总是先跟他打招呼。你要是有一个难题带到老板那儿，你不要把这个烂摊子就丢给他，什么事都不说。你应该想过不止一项的解决方法跟其中的风险跟对策。虽然这是个难题，很棘手，这些解决方案都不是很好，但是你想过的。我这样说清楚吗？我想过，我分析是这样，这些都不好，都有很大的风险。你这样子的话，给老板有一些底线，有一些预备，他可以去判断，他可以去分析，不是把这个烂摊子就丢给他。不要急着抢功劳。有没有看过喜欢抢功劳的人？我在做主管的时候，有一位底下已经做到主任了，非常能干，非常敬业。可是他唯一的缺点，我觉得是蛮不好的，就是他很在乎什么时候升级啊，什么时候升迁，非常在乎这个。其实他不需要在乎这个，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升迁得很快。可是他特别在乎这个，我就觉得他这样很累啊！我一再跟他说，你不要担心这个，你做得很好，可是他就是担心，可能就会造成抢功劳。为什么不需要抢功劳？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事久知人心，你不需要去抢功劳，老板知道，老板知道。作为基督徒，要是老板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知道，绝不怠工，绝不怠工。不过如果你是德国的火车司机，要参加罢工也没办法啊。你是基督徒，该不该罢工？那我说你也没办法，你一个人也开不了火车，但是绝不怠工。怠工知道吧？我就给你做8小时啊，做多多少不管，不需要。因为做出来的经验跟成绩虽然是对公司有利的，但是还是你自己，你可以写在你的 resume 上面，所以这个经验也不要浪费掉，所以绝不怠工。有些员工会跟老板要求，为什么我来了3年呢，还没有给我加工资或者是升级呢？你不是说了这个我来了之后机会很好吗？啊，我跟大家说，老板没有办法保证你什么时候升级，因为因素很多。但是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把自己排在升迁候选人的前头。最近不是出了 iPhone 6跟 6 Plus 吗？你们想要保证买得到这个货，你就3天前去排队是吧？带了帐篷，带了睡袋去排队是吧？你去排队，你就可以捷足先登了。那你在工作的升迁机会，这个队在哪儿呀？ 是在大老板的门口吗？地上没画线，你不能站在他门口去等升迁，是一个无形的队，是一个无形的队。这个队是在主管的心目当中，每当有升迁机会来的时候，他们心中有几个人的名字在那儿，你要把自己排在那个队的前面。怎么排？这无形的你怎么排呢？请老板吃饭，送老板东西，不是，完全靠你的表现，完全靠你的考绩，也靠你的人际关系。我不是说拍马这种东西，人际关系就是你跟同事相处，你是不是愿意帮助别人，你是不是愿意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团队的队员 team player。 所以你平时的时候你就在那里排队，这个队伍会换的，这个队伍会换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就是靠你的实力啊，靠你的实力还不行，实力表现出来，在你的责任上表现出来才是你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就顺便说，你们在写 resume 的时候，不是单单写你的责任，你的 title， 你的 title 叫做头衔，也不单单说你的责任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的成就是什么，了解吗？你说你的责任是光冕堂皇的，你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成就是什么 accomplishment， 跟对你的单位或者对公司的影响是什么。说不定你写的这个软件啊，增加了SAP 一年0.1%的 revenue， 也不一定，有没有这种实际的东西。所以结果比能力重要，成就比你的头衔重要，结果成就影响比你的责任重要。责任只是别人加给你的，你能不能够deliver 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值得你考虑怎么样。圣经上有一些话哈，刚刚我也说过了，就是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不管你的老板怎么样，你要知道我们的服侍是服侍主。我在这个岗位不只是单单为人做事情，我是为神做事情。我在 IBM 做了10年、11年之后，有一次替我老板的老板的老板，他叫做主任，做事情，做一个项目，跑了好多地方，好像是做得不错吧。那个项目结束之后，有一天接到他秘书电话，说某某人老板请你到他办公室来。哎，我说奇怪，叫我干嘛？平常不会跟他打交道的，比我高3级。我说去了，他说请坐，门关起来。他就也没有什么寒暄，他就说某某人，你对你的事业 career 有什么打算没有？ What's your plan for your career？ 那你想，老板问你这个话什么意思啊？是要炒你的鱿鱼吗？
升级了。
升级了，你应该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
老板还没问
我
这
话呢。老板还说你要准备啊，你要准备啊，幸亏你今晚来了。平常一个好的回答，老板开心的就是3年、5年之后我要坐在你那个位置上啊。这个回答还不错。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今天钟老师没机会跟你说故事，钟老师跟你说我的故事，第一句话就是，郑老师在事业上是一个极没有野心的人，你相信吗？当然相信了。你知道我怎么回答这个主任？他问我说 What's your plan for your career？ 我说我没有什么计划，我相信我的老板会照顾我。没啥野心，因为当时我的老板的老板后来不是就很快就把我带去做副总了吗？医院做副总了，他是照顾我。可是我说那句话就像昨天一样，我心中多么清楚，爸照顾我是不错，我天上的老板会照顾我的事业，我不需要担心。这个是我的事业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该这样，不是，我是这样的性格。我觉得在医院做副总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已经做梦都做不到了不得了，哪敢去要更大的位置，对不对？后来了，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位置上要看是不是神把我摆在那儿，然后神把我摆在干嘛，为什么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在服侍神。我们不要以为在教会服侍才是服侍，不是的，不是的。你在 staff 做一个员工，你在大众做一个主管，你在某个企业做老板，都是在服侍神。你在家里做全时间的妻子跟母亲，更是服侍神。我说得清楚吗？不能再清楚了。任何岗位都是服侍神，都可以服侍神。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得救之后就是一个服侍的人，因为我的生活的重心，我的人生观的第三点就是生活的重心就是服侍神。所以不管在什么地位上都是这样，好吧？这些就是跟怎么跟老板相处，好，怎么跟同事相处啊？平辈的，第一个开诚布公，没有什么阴谋，没有什么潜规则，没有什么小动作，没有什么在别人背后捅他一刀的这种东西 ，step in the back， 不需要这些。要有团队的精神。我去接受这份工作，我去上任。上任之前，我还在医院里做副总的时候，新的公司，保险公司的人事部的一个资深的员工就开始跟我联系，开始给我布局我4月30号上任之后该做什么事情。好，4月30号之前2个礼拜他来了，他就给我看我的日程表 calendar， 他说我已经把你上任之后前2个月的时间都给你排好了，你要开什么会，见什么人。我就仔细看了一下，我说你什么时候让我见我底下的人呢？他说那不重要，2个月之后再说吧。我说不行，你把这些所有的会，2个月都安排好的会，通通给我挪后1个礼拜。我1个礼拜不见别人，只单单见我底下的人。为什么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我一个人干不来，肯定要靠我底下3600人干。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新来的主管，这位新来的主管是什么样一个脸孔，是什么样一个，我对 IT 的看法是什么，我对管理的看法是什么，我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就在上任的第一天，第一个动作要到人事部去报到，取那个牌子是吧，进出的牌，然后签字保险的五险一金之类的，然后拿密码是吧，拿这个 email 的密码。好，办完了见老板，老板我来上班了。好，第一个会就是见我底下6个人，再开始见我底下3600人。3600人不在一个地方了，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了，我就坐直升飞机跑了5个都市，花了4天的时间开了10个会，只要人在的就在一起开会跟他说这些。还有一个会是晚上10点开的，因为我们的电脑中心是3班制的，有些人是上晚班的。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只不过是 IT 3600人当中的一个螺丝钉一员，我只不过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你也是，你我都重要，只是你我的责任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做了高管我就了不得，就是我说了算，或者是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做得来，别人做不来。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难免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对事不对人，不要把人事搞在一块。中国人喜欢讲人事人事，把人跟事情要分开，要分开。 啊，因为牵涉到人很麻烦，就就事论事。可是在开会的时候难免会有冲突，那是因为我们把事情跟人分不开。我觉得最理想的开会应该是用电脑开会的，每个人发表意见大家都不知道是谁说的，那最好，那就没有人的成分在里面。可是现实世界不是这样，对同事的成功不眼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常常说一句俗话，我说基督徒生活不管在什么环境真占便宜。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圣经做我们的谱，不论我是做主管，不论我是做同事，不论我是做属下，不论我是做先生，不论我是做父亲做儿子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谱。不信主的人，不认识圣经的人，没有谱。你的谱是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跟着潮流走呗，就变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这样吗？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么做？所以做一个有占这种便宜的基督徒，不需要去跟人家刻意的竞争，更不需要去恶性竞争。别人好，祝福他，鼓励他，平常帮他，尽量帮助同事成功，包括你的对手在内。我在IBM做了10年9年多，我的老板被调了，结果他的位置就出缺了。我想当老板，我想当经理啊，试试 management。可是我有个对手，在隔壁的单位里，我也认识他，也是个华人啊，我们都在美国 IBM 做事情。结果发布了，他变成我老板，我没得到这个位置。他上到我们那儿来上班的第一天，我去见他，我说某某人，他比我年纪还小一点，还是我一个小同乡嘛。我说某某人，你知道我也想要这个位置，你拿到了。我说你不要担心，我说如果我是上面的老板，我也会把这个位置给你，因为你是不错，你是行。我说我会拼命替你做，你不要担心。哎，我果真的拼命替他做，不到一年我也做了老板。啊，现在已经过了30多年了，啊，神也没有亏待我，神也没有亏待我，所以，啊，我想基督徒有这种价值观，有这种胸襟，啊，帮助企业成功，帮助同事成功，不眼红。在工作环境当中，难免会听到谣言，我们千万不要轻信谣言，不要传播谣言，更不要制造谣言，啊，工作都做不完的，还去搞这些干嘛？有几次在工作环境当中，我会听到一些所谓的谣言，我就想怎么搞的，老是我最后一个听到，好像同事好像不把我当朋友一样的，很郁闷啊。不过这个郁闷大概只有一个 nanosecond， 不到半秒钟就过了。感谢主，跟亲近哦，不需要去淌这个浑水，我不需要介入这些当中，对吧？工作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去搞这些？当然我们不要制造任何谣言。如何跟下属啊相处，清楚认识我的成功是建立在下属的信号上。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比较容易有这种态度，比较容易有这种态度啊，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认识并尊重他的职位，哪怕是一个扫地的，哪怕是在我这个单位是最下层的，他有他的重要的分量在里面，我要尊重他，跟直接跟我报告的副总一样重要，一样值得我的尊重，让他清楚知道我对他的工作的期盼是什么。所以反过来也是一样，是吧？我讲过了，尽量帮助下属成功。我们在学术界听说不少做教授做老板的，底下有很会写 paper 的，很会做实验的啊，博士后或者是博士生，就不放人啊，就希望他们永远替他做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做主管应该有的态度，要尽量帮助属下升迁，即怕是另有高就。 老板不想把底下的高手得力助手放人，这是自然的反应，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管理理念。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别人成功？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帮助底下人做得好，做得比我更好？为什么？要分析一下。我们怕受到威胁，我们怕他们会把我挤掉吗？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主管，我不这么想。我觉得我越是出名的帮助底下人成功的人，一个主管，那些能干的人都等不及到我这个单位来，是不是？成功机会更大，那我怕什么？缺人呢？但是那个是结果，不是目的。今天好多年前我在医院做副总的时候，请了一位直接报告给我的主任。有一天他替我做了3年之后，有一天说我来给你聊聊好吗？我说行，到我办公室来吧。半天他不吭气，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个大男人。我说怎么回事啊？你说呀。啊，扭扭捏捏的说了。他说得到一个聘书，一个约聘。我说什么公司啊，什么职位啊？哎，告诉我。我说好啊，棒啊，还给你股票呢。我知道他讲不出来，因为是我请他到医院来做主任的。他不好意思，做了3年就跑了。我说你去，我祝福你 ，You have my blessing， 去吧，赶快去，没事儿。他去了，做了几年。我后来到保险公司做资深副总，听说他离开那个公司了，还好我手边有他的联络信息，打电话给他，还在呢。我说那样你找工作是。因为到我这来做副总啊，一下就来了，我不会吃亏的，我不会吃亏的。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基础的主管，你怎么样对属下，我是觉得是很重要，秉公的公平的对待所有的下属，公平的对待所有的下属。所以你要是自己开业的哈，或者是你是老板的话，有时候你因为出自于爱心就聘请团契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替你做事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你可以是坏事，一定要秉公啊。因为你的企业有它的目标，或者是你做老板企业有它的目标，你要是只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生活，硬是帮他安插一个工作，有时候常常你会吃不完兜着走，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公司分清楚。特别是你聘请来的弟兄或姐妹考绩不好的时候，你咋办呢？我看过太多这种例子。我觉得你要是做主管或者是做老板，你宁可不看他的信仰，照他的实力来聘约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给你们做参考。人跟事情分开我已经讲过了啊，建立一个畅通的交流管道是我对底下的人。在诚实，你要诚实面对劣迹的问题。有些人实在是做不下去，你给他机会，给他培训，给他换职位，他就是做不好，那你只好让他走路了。有的时候公司需要你裁员，裁多少裁多少，你也不得不这么做，这是最难的，但是也是不得不做的。在待遇跟福利上尽可能的慷慨，尽可能的慷慨。当我去最后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清楚，我没有这个能力担这份担子，我绝对不能够靠我自己能够表现啊，说是我能够来带这么多人做好 IT， 使公司能够扭亏为盈。所以我的态度，我心中想的就是，我不需要在这个新的职位上向任何人证明我有多大的能耐。我用英文这么想 ：I don't have to prove myself to anyone。大家能够理解我想说的吗？因为这不是我争取来的，这不是我高考争取来的， 我不需要证明我有这个能力，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可是我知道神就是要把我放在那儿，要靠底下的人，靠同事，靠大家一起来扭亏为盈。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对人好，我特别留心对员工好。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我就记得在门口看门的那个保安的名字，就是他的 first name。 然后我在几个月以前去面试的时候，我去食堂里面的餐馆吃饭的时候，那个带位子的女士，我把她的名字给记下来了。所以当我一上班的时候，有机会去那个食堂餐馆吃饭，我就把她的名字给叫出来。她一听吓了一跳，刚刚来的新的高级主管，你怎么会知道我是谁呀？我去的第一件大事跟人事部的人说，我说你替我调查一下，我们 IT 3600个这个人大概没那么多，有很多空缺啊，有这个名额，你给我调查一下我们的工资跟市场比怎么样。花了几个礼拜调查，结果差得远了。所以难怪我们的员工，我们这个单位的流失率很高，20%到30%。花很多的钱请临时的雇员，就是 consultant， 然后还要再聘新的人。我说你给我加薪呢。刚刚聘请来的不需要加薪，因为是市场价。在那里做了18年、20年的薪水一直落后。我记得有一位员工，我不记得他的位置是什么，他的薪水我替他一年加了38000块美金，就是他落那么多。你说这种员工会做得很积极吗？肯定不会。也许他不是很积极，他没有跳槽，没有走掉，还留在那儿做呢。所以这么一加薪，这么多人一年就花掉我6.7 million 的美金，可是我没有跟公司要一分钱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很快的就把我们这笔很大的一笔预算省了很多钱，拿一部分来给员工。当我这么一做的时候，员工当然开心，开心的员工比较不会流失，我就省了很多钱，是吧？而且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不是一天到晚变动的。所以主会给我们智慧怎么算。换了别的主管也许说，我干嘛要花6.7 million， 我省了这笔钱，我到年底我的报告不是更漂亮吗？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算，将一切功劳归给属下。你不要抢功劳，不要抢功劳。所以圣经上说，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我们总结一下好吗？就这10点：成为专家，拓宽领域，过程跟目的要清楚，有效跟有效率啊，善于应变，善于沟通，顾客至上，跟上属，跟上司，跟同事，跟下属，上处之道。在这种年头，在这种经济环境全球系统的环境当中，难免我们会有换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被下岗的时候，怎么办？面对求职的挑战，或者是刚刚出学校，快要出学校，你怎么办？第一个，将你的一切需要告诉神。你一个人祷告不够，把你的狗狗抓来跟你一起祷告。维持正常灵修教会及侍奉生活啊，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见不到人了。千万不要，这不是羞耻的事情。你打开报纸看，每天 CEO 被开掉的有多少？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丢工作，不是丢人的事情，除非你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丢了工作。保持正常的作息习惯，不要成天就穿着睡衣啊，然后看电视、上网、开冰箱，早上起来一样整整齐，好像你要上班一样。整整齐齐，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利用这个机会，不上班了吗？有时间了，多亲近神，多读主的话，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做家事，跟孩子亲近。如果你是有家的话，利用各样的管道，勤奋的找工作，直接的、网络的、经纪人、报纸等等，在本行内 我刚刚说的这一点呢，你要是在我刚刚说的建立很多人际关系，你收的很多的 business card， 这个时候就好用了。说不定你是见过一面，说不定你给个报告，他在下面是听众，给你发过，给你回答问题过，或者是给你有 Q&A 机会，说不定他就有工作机会了。不要忘了收这个 business card， 当然我这么说是象征性的，就是你要建立人际关系，你常常帮助人的，这个是人家帮助你回报的机会来了。在本行内找机会做部分时间工作或者不知心的义工，你说哪有这么傻的事情呢？不知心怎么划得来？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如果你喜欢到大众去做，你现在没有工作，如果大众肯让你去做志愿的工作，不给钱或者是半时间，你赶快去，因为等到公司你出缺了，你就是站在那个排队的第一名。而且你去做工作，不管挣多少钱或者没钱，你也比较了解那个公司的情形是什么，值得考虑，值得考虑。不要说我一定要找一份至少跟我以前工作一样多工资的，我跟你说，工资不是工作的全部，钱有的赚的，工资千万不要把工资当作是工作的全部。你们在找工作的，今天不是讲求职哈，你们在找工作的，我就说一句，不要把你的专业，对不起，我说一，对有经验的人来说，没有经验的人也一样，不要求职的时候只是想我的专业是我的资源或者是武器，因为一份工作不只是专业的知识而已，还有别的东西包括在工作里面。今天没时间多讲，利用各种关系寻找工作，借鉴机会，教会弟兄姊妹。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有一个我觉得不正当的态度，就是一些负面的事情不肯讲出来，请大家带到，觉得好像是丢人的事情。我觉得除非是有一些隐私的，我觉得应该可以说出来，你不说人家怎么可以替你带到吗？特别是找工作，我觉得很大方的事情，不是丢人的事情，过去的上司、同事，这就是以前你建立的人脉嘛。请弟兄姐妹带导及留意工作机会简介。最后还是把一切需要交给神。好，拉拉杂杂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漏掉或者大家想要提出来的。我们要请大家想一想，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替别人问也行。
陈老师，其实你刚才说那个作为那个主管，作为领导，要公司的我们要慷慨一些。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员工遇到了对我们不是很慷慨的领导，那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反应呢，还是怎么样？还是
我上个礼拜才接到一个电邮，就是问这个问题 salary negotiation and promotion。 我给他的回答是你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你的考绩，你的表现。如果公司里面有正常的薪水制度，你不需要问，你问的也白问，因为他有操作的方式，根据什么 formula。 所以你，因为至少我是这样啊，作为一个主管对底下的要求，他也不喜欢说不，你懂吗？作为父母也不希望对孩子说不可以，因为那是一个负面情绪。所以我个人也许像钟老师说，我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且我觉得我蛮感恩的，我这个人傻乎乎的，每次拿到支票我都觉得哎呀，我实在是不值得这么多啊。然后每次这个钟老师在报我们的税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今年怎么又交这么多税，我说感谢主我们今年交这么多税啊，因为你赚的不多就交的不多嘛，不是吗？你宁可交少税吗？所以你看，同样一件事情可以两面的看法。 所以我不会鼓励大家去争取跟老板说是不是该加我薪水了，除非他错过了，除非你知道你到期了。因为你不知道，你不完全知道老板是怎么决定给你加薪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制度是什么，好像应该是比较有秩序的，是吧？有制度的话你去讲，如果时间到了你不讲他也会给你，如果时间没到你去讲他说对不起，那你何必呢？
是可能会有那种情况，我想大家都会碰到，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应聘的时候他有一个承诺出来，这样说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比如说三年以后可能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待遇，但是到这个时间你又等了等还是没有，就是说这个我就说哎算了吧，还是呢就是说至少我应该表达我的立场和当时对我的承诺，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个开诚布公的这么一个沟通。
这个承诺我想你可如果你碰到这件事情，你大概至少第一个你学到功课，下一次不要相信这种承诺，因为事实证明嘛，因为事实证明这种承诺是不可靠的，因为聘请你的老板说不定是没有办法控制以后三年的加薪，因为跟整个公司的考绩有关，跟你的单位考绩有关，甚至于你换了一个老板，所以这种承诺要很小心处理。我想我们注重的就是这份工作然后把它做到最好，其他的我真的相信神会带领，因为我只能控制我能够做得多好，其他的我没办法控制。我个人不会那么 aggressive 去谈工资去，但是当我公司聘我的时候，我也不是不讲价的，我也可以谈价钱没问题，但是那个是在协商的时候。但是我们最后一份工作我们的很清楚的，我这个单位的考绩是多少，上面就给我多少钱发给大家，百分之多少多少多少，很清楚的怎么做。所以我个人照我的脾气个性，我比较不会鼓励去谈这些事情，我觉得长久来说一定会你得到该应该得的公平待遇，长久来说我让社会照顾你这方面，因为太多的事情不是你我可以控制的。我觉得别人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该去争分
跳槽？
跳槽是一个选择，但是你跳槽你也不能保证不会发生说不定更糟糕的待遇，对不对？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说了，工资不是工作的全部，给你再多的钱你在一个不愉快的环境你也痛苦，所以要把工作看得到位，看得适合，看得适合。还有没有别的要提出来交流？请说。
如果你发现你的同事不愿意努力去工作，然后你又不能催促的太多，是跟你同辈的关系，应该怎么办？
这个不容易啊！我想第一个他必须承担他的责任，你不要，对，你不要承担他的责任，心理上你不要把他的这个担子，心理的担子放在你身上，那我觉得你不需要这么做，让你自己被压得痛苦，你尽可能的去鼓励他，去帮助他。我想我只能想到这个，我想不到别的什么。你当然不会去跟老板打小报告啊，或者是怎么样，会尽量的鼓励他，帮助他，或者是帮他想一想他合不合适在这份工作上，说不定这份工作不合适他，说不定他换了一份工作，或者是比较低的工作，或者是不同性质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不一定。我想你总是往正方面去想帮他，我想比较健康，比较有用。我想大家觉得怎么样？有些人就是懒惰，就是不尽他的本分，你怎么办？
我是那个专门那个，就是没有终结的那个合同的话，可能比较惰性。然后
对呀、啊，对，我在公司里碰过，一天就看报纸、看股票，啥事也不干。那上面也管得不严的话，那就拖了这些人吧，不容易，是不容易。还没别的？
我替别人问。
啊，替别人问，对。
就是有的同事呢，他特别抢工，
就是你的你做的那个工作，然后向老板去报告。
啊。
然后你跟那个同，你又不能说是再去到老板面前去打这种口角这种官司。
对。
然后就是那他怎么办？
我想这种情况的话，可能预防比治疗好。就是我建议大家平常就跟老板沟通嘛，就让老板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东西。所以当他听到别人就说，哎，他说怎么跟某某人跟我讲的不一样？所以你要平常不跟老板沟通，别人说什么他当然信了，因为他没有二手，他没有第二个份资料嘛。那你如果你平常就跟老板有沟通的话，我觉得会帮助这种事情避免发生。好吧，这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呀，这种打这种仗实在很辛苦，特别是老板喜欢抢，把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位，就很麻烦，是吧？特别是你们做学术的就是这样。技术可不可以换工作？
可以。
你当初不是说感谢神给你这份工作吗？你怎么又换了？可不可以换工作？当然可以换工作。因为神当时要给你这份工作，说不定这时要给你另外一份工作，但是最好是功课学完了再换，好吧？不要没学好功课就换，换的时候同样功课再学，那就重修了，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还没别的？
嗯，好的，就说我们在这里，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一个德国这样一个主流的社会，跟美国可能有点不一样，美国更多元一点，所以他更能够接纳外国人成为主管。在一个德国的主流社会里面，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的升迁机会是要比德国人是要小很多的，所以就是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可以给？
第一点，去整容。不是说笑话。我还是想朝着正面来鼓励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别是中国人，但是我听了不少在美国的待这么久，有人用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被歧视当作借口。从他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在迎新会的时候，刚来的学生就提这个问题。我听说中国人会遭到社会的歧视，怎么办？我的回答第一个，你到了外国来就不要把自己当作外国人，心态上你不要去想你是外国人。我不知道你要是四川人到了上海，你会不会是想一天到晚想我是一个四川人到了上海，讲上海话的地方，我天天在想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也许还会下江人是吧，也许会 I don't know。 所以我想第一个比较健康的，不要把自己当作外国人，尽量的融入主流社会。这两天跑，这几个礼拜跑了很多地方，大家说我们跟外国同学谈不来，没有共同语言，不是说德语哈， common topic, common language。 哎，我说怎么会没有呢？我说我到这儿来，我是一年才来一次，我坐上这个出租车，我也不会德文，我就跟那个司机说World Cup Champion Good。 他听得懂啊，共同语言。所以我说要广，你们平常看不看德文报纸？你们平常听不听德文新闻？看不看德文的 TV？ 要看，要读，要学，你就是主流嘛。当然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德国人，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说，至少我在美国是一个反的例子。大家都在说，很多人说我是中国人被歧视。我们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就是这个题目，一个姐妹说了，她说我最近在单位里面有个学习的机会去培训，我跟老板说我想去，老板没给我，给了另外一个同事，我觉得我是因为中国人被歧视。我想了一下，我回答她，我说姐妹，我说你是从哪来的？上海来的。我说当时你去美国使馆签证签到了吗？当然签到了，我到美国好多年了。 我说当时你签到签证他有没有歧视你啊？没有。你到美国哪个学校读书啊？ Ohio State。 我说你拿到这个入学许可不是每个人都拿得到的啊，你拿到了，你有没有因为你是中国人被歧视啊？没有。你到了 Ohio 去读研读研读博，选的课哈，老师给你 A 给你 C， 你有没有被歧视啊？没有。你现在上班的公司啊聘你给你这个职位有没有歧视你啊？因为你是中国人？没有。你老板给你加过薪吧？有。升过级吧？有。有没有歧视你啊？没有。今天老板不让你上个课，就你就是中国人被歧视吧？不通嘛，借口，借口。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就是尽量的广，尽量的放开自己。我跟大家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看不出来哈，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大概脸皮也厚了哈，所以我可以跟人家说话。所以我想要采取主动的不要找 excuse 好不好，不要找任何借口你想想看，中国14亿人，你们几个人就跑到德国来，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这么好的生活环境，不要去想那些负面的东西，你就好好的融入主流，去学这些文化，去融入这个社会，去尽这个社会的义务，好好的做一个德国的居民、公民等等，根本就不要想我是外国人。您中台在美国就是听到这种话嘛，歧视。结果中国同事到了吃饭的时间，在食堂里带着家里来的便当，用 microwave 一蒸，全屋子都闻到你的麻婆豆腐味道，然后再坐在一起吃饭，叽里呱啦全是四川话。那你说人家歧视你，那你也活该倒霉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不去融入人家，你不去跟别人 identify， 你怎么要求别人 identify with you？ 不合理的嘛。所以把这个我是中国人这个观念除掉，这是第一步。好，最后一个交流。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工作过程当中有不同的项目，也有不同的这个工作的任务，有时候工作任务很有趣，但是有时候是这种就是说做的比较熟悉的，或者说是就是说相对就显得枯燥无聊一点。那一年365天，怎样去怎么说克服面对这个工作的这样的有时候有没办法始终就是说对工作保持100%的好奇心，然后100%的就是说那种无聊感，会怎样去克服呢？
哇，你太幸福了。我想你就当做轻松休息的一段时间也不错。你要是整天绷紧的话，可能也不是太好。如果你看不到这个改善的前景的话，换工作也不是不可以。
嗯，我是觉得看着别的同事干的都是明星项目，然后作为同事都很关注，然后那自己也不是说我啦，我就说类似的人的情况，就说会就觉得这个项目呀，也不是什么，就是说很能够自我挑战、自我那个怎么提高的，然后就干起来就怎么那样。
这不容易哈，因为不超出在你的手中哈，因为你被 assigned 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你不要怠工，还是做得最漂亮。我们在耶拿，在一家弟兄姐妹家里，我在那里上课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厨房里面，厨房如果这是柜子，这是灶台，这边挂了很多瓢、勺子、铲子，然后在这柜上面有一张照片，告诉你你洗完了要怎么摆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家是开放的团契。然后这边有一张照片告诉你什么呢？打开柜子，胡椒放这儿，盐放这儿，糖放这儿。我一看我注意到了，这家的女主人很会持家。然后聚会用的 computer， 然后这个是投影仪，然后三个 remote control 是平行状的，我注意到了。哪怕你在低潮的时候，哪怕你工作在这种很 mundane 很通俗很 不起眼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表现，还是可以表现，还是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也不排除有更好的机会在别的单位，或者是公司里的单位，或者是企业里的单位，或者是行业里的单位去另外找，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积极的做，做得最好。否则的话，可能更痛苦，我觉得。然后有时候你就，因为我说了，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说不定这个时候，教会服侍可以多一点，旅游可以多一点，休闲活动可以多一点，也很好，喘口气也不是不好的时候。如果老是这样，你可能就觉得大材小用的话，可能你可以考虑换一个单位，换一个工作。
其实我想，你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好高骛远吧。
我好高骛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不同的回答。那就是也许是完美主义跟这个现实主义要稍微搞清楚。好高骛远呢，那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因为好高骛远的人常常会失望，常常会不开心，
对对对，
眼高手低，总是达不到，
对对对，
那就负面能量太多了，那很糟糕。就好，我们就结束。好，我们做个祷告。因为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完美的时机当中把我们带在从国内带到这个德国的地方，让我们今晚有所聚集，不论在我们的学业上，在我们的事业上，在我们的生活上，主都有满有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在工作这件事情上做得讨主的喜悦，让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能够有好的学习，好的长进，好的享受这份工作，然后能够服侍神能够帮助人，能够让主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思想这样子的问题，在工作上能够做得讨主的喜悦，被主称赞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Thank you.